暗房 BB， 这是一个关于古典摄影工艺与暗房操作的小天地。爱上古典摄影工艺，爱上与您分享。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BB，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
常常有朋友会问到我说，我用什么样的黑白显影？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会回答我使用自己调的 D76 显影居多。可是这其实是一个蛮含糊的回答，因为 D76 它会因为稀释比的不同，然后变成不一样类型的显影。例如在稀释比为原意或1+1的时候，它是可溶解型的显影，但是稀释比在超过1+1时，酸碱值低于 pH 7.5， 它又会变成非溶解型的显影。而且 D76 它还演变出许多的变体，例如 D76C、D76D、D76H、D76R 等等，而且它还有所谓的双域型的黑白显影的一个配方。好，那 D76 它也有可以使用双域型的方式来做显影。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黑白显影的主要特质跟两大分类。我想要根据 The Film Developing Cooking Book 这本书所提到的显影特质跟分类，来跟大家讨论关于如何选择黑白显影。另外我也会稍微提到市售显影仪，市售的黑白显影仪主要的特质或者是它的分类这些。那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聊聊关于显影仪的特质。黑白显影仪它的特质包括锐利度、粒状性、对比度还有感度，这四种特质它其实是互相关联的，没有一种显影仪它是完美的，就是它所有特质它都具备这样子，那没有这种显影仪。在我们想要强调锐利度的时候啊，有可能就会牺牲粒状性，你可能就会得到比较粗的颗粒，可是你的锐利度是比较够的。然后在你想要得到比较高感度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快的快门速度，那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些暗部的细节。这些特质的选择啊，会影响到你怎么去选择你的显影加上底片的这种组合。很多不一样的显影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底片的时候，这种产生出来各式各样的一个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在拍摄黑白复片它的乐趣所在，那也成为了每个拍摄黑白复片摄影师的个人特色。所以挑选一种合适自己拍摄题材，然后合适自己对影像喜好的显影，就会成为我们在学习黑白摄影或者是怎么去冲黑白复片的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一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锐利度。在摄影的定义里面啊，对影像清晰度的表现，这边说的是清晰度，清晰度的表现通常是由四个因素来做改变的，它包括颗粒度、对比度、解析度还有锐利度。那其中里面锐利度是四个因素里面最重要的。锐利度是一种主观的视觉感官，它跟影像的边缘对比度是有关系的。在边缘对比度越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影像看起来越清楚，越清晰。在提到锐利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去联想到解析度这个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解析度越高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看到影像的细节会越多啊，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解析度越高的时候，它的清晰度也会越好。这一点其实是没有错，可是我们在拍黑白复片的时候，用黑白显影的时候，我们这个观念可能会有一些不大一样。有些人会误解解析度越高的时候锐利度也会增加，可是这两个的概念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在数位的影像里面啊，我用数位的影像来跟大家做解释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在数位影像里面，我们调整增加锐利度的时候啊，通常我们是增加像素结构的对比度。在调整解析度的时候啊，它是会去增加单位面积里面的像素的数量，就 pixel 的数量，那或者是它会增加整体的影像的像素总量。那在相对于传统黑白复片摄影的时候啊，所谓的像素结构的对比度 就是指的就是我们的银盐颗粒它的边缘对比度。那如果说解析度的话，它应该要是单位面积的像素的数量就会变成单位面积里面银盐颗粒的一个数量。传统黑白复片呢，它会因为使用不一样的显影来产生不同的银盐颗粒的边缘对比度，可是它没有办法因为你使用了不同的黑白显影，就因为你用不一样的黑白显影来让你的单位面积里面的银盐颗粒增加，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你使用了不一样的显影之后，你的银盐颗粒就会变多，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就会使得解析度很难用来说明黑白复片清晰度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大会去用这个解析度来形容黑白复片的一个清晰度的这方面的一个内容。通常我们会用锐利度，我们在传统黑白复片的摄影里面，我们通常只讲放大倍率，不说解析度。放大倍率越大的时候，在相纸上呈现出来的单位面积银盐颗粒就会越少。那放大倍率越小的时候，在银盐相纸呈现出来的单位面积银盐颗粒就会越多。那当你的放大倍率越大的时候，你的影像的品质它其实就会有下降。那因为它单位面积的银盐颗粒变少嘛，那看起来它的画质就会没有那么好。那你如果放比较小张的照片的时候，它通常它的放大倍率就比较小嘛，所以它的质感就会提升。它的这边的放大倍率其实也是我们在用那个数位影像的时候里面的解析度的那种概念，可是我们不会用解析度去形容它，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那很多人在比较黑白复片冲出来的锐利度的时候啊，它是用扫描以后数位档来做对比，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比较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差，就是你比较起来的基础可能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用放相之后的相片来做比较，那可能会比较合适。因为黑白复片在扫描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一些变音来改变说你的影像的一个表现，像是扫描器里面它有的会有自动锐利化的功能，它这个功能加进去之后，你的锐利化的程度其实就跟你放相出来的那个质感其实是会不一样的。那当然你用这个锐利度的功能其实是没有错的啦，因为我们在经过一层的扫描之后，通常它会有一些东西会损失掉，那你加强它的颗粒的对比度其实是合理的，可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颗粒上的判断，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它的锐度的判断。那我们在用放相的时候啊，就是你用传统的黑白放大机去放出来的照片，它可能它的锐度跟你荧幕上看到锐度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扫描器可能它还会有那种自己会去调对比度，那比较的基础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像你的扫描器它会自己去调整你的反差，那它不同样的底片，它有时候它即使是同一格，它调出来自动调整的反差有时候它也会不见得是一样的，那会根据你的调整师去做变化，这样子的比较基础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你如果是用不同显影仪来做调整的时候，它的那个自动调整对比度它其实是会跳的，除非你就是用手动去做啦，那可能就会比较准确一点。这些功能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视觉的感受。当然目前我们在生活上，就是说我们在拍摄黑白复片的这些摄影师，更多的时候啊，他其实还是用数位影像档在分享作品，他比较少用实体照片，或者说比较少用真正的传统的黑白银盐照片，所以他比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精准。可是我觉得说大家应该要稍微去看一下说出来用直接用放相结果出来的那个锐度的一个变化，你才比较容易去理解说我们在讲显影仪去影响到它的锐度的一个差异性。如果你只是用荧幕看的话，有时候会比较不容易去 想象出来它那个锐度到底受到的影响是怎样的。这种现象也会让我们在挑选嫌疑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挑选啊。可是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看过自己放出来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锐度的，因为你用不一样的嫌疑的时候，它那个锐度的一个变化，那锐利度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我们锐利度大概是这样子。接着我们来说嫌疑黑白嫌疑的第二个特质，粒状性。关于黑白负片银盐颗粒的大小啊还有形状啊，基本上在选择黑白负片的时候啊，我们在买黑白银盐负片的时候啊，你可能去买一个 TMAX 啊或者是 Delta 或者是 Trice 啊之类的底片的时候，在你买底片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的银盐颗粒的大小跟形状。那通常我们在买的时候啊， ISO 值比较低的黑白银盐负片它的颗粒就会比较小， ISO 值比较高的黑白银盐负片它的颗粒就会比较大。那我们另外也会有分成使用传统型的乳剂跟新型乳剂。所谓的新型乳剂指的是1980年代的时候柯达所推出来的 TMAX 系列，还有像后来 EFO 所推出来跟进推出的 Delta 系列，好，这些都是属于新型的乳剂。那这种片状型的颗粒，新型乳剂它是属于一种片状型的颗粒。那这种片状型的颗粒啊，它会让我们在放下的时候看起来它的颗粒的形状就会变得比较精细，那视觉上看起来会几乎没有颗粒感那种感觉。那我们在使用不同的显影液的时候，对粒状性的影响其实是在我们底片原有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改变。那我们的不同样，我们的显影啊，黑白显影，它会让我们的银盐颗粒啊，在显影的时候产生化学变化，它会膨胀起来啊，会膨胀起来。这个膨胀其实在我们的原本的大小的基础上去做膨胀啊，所以我们的能力只有说可以再让你的银盐颗粒再膨胀一些啊，它不可能会让它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说粒状性的时候，就是在说显影液的粒状性的时候，是在以固定的一个基础上去做讨论，不会说因为你用，假设你用新型乳剂，那它就会变成跟传统乳剂一样的形状，那它是不可能会做到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在讲粒状性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是自己主观视觉上的一个感受。像有的人会提到在提到粒状性的时候会提到一个力度啊，颗粒的力，然后那个速度的度啊，力度。这个力度它其实指的是你单位面积上你的颗粒的多寡啊，就是你的颗粒大小啊会影响到你在单位面积上颗粒的多寡。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通常我比较不会去看那个力度的多少啊，比较习惯性跟大家提示的其实是粒状性。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粒状性上面的部分呢，其实是我们看起来它的颗粒的感受。那我们在放相的时候用使用不同显影液的时候，带给我们在放相的时候它产生的颗粒的质感会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讨论粒状性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在使用不一样的显影液的时候，那它带给你在粒状性上面的感受就会有不同。有的你有的显影液用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它的粒状性看起来比较紧实啊，有的可能看起来比较松散啊，有的看起来会比较柔软啊，有的看起来会比较硬啊。那所以有的人他会说啊，这个颗粒看起来很丑或者是怎样，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对于每个人他自己的一个感受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值。那当然大部分的人的感受会是接近的，通常的情况下比较细的颗粒啊，它看起来的质感比较平的时候，它大部分人家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的质感是比较好的啊。那比较粗的颗粒有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它看起来太粗糙啊，看起来的质感会比较差啊。当然现在其实因为像数位在使用上它其实是不会有这种颗粒的问题啊，所以在银盐复兴的这个年代，就是很多人开始先玩数位再玩银盐复片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他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希望他有所谓的底片感，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种粗粗的颗粒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他喜欢 不一样的感受的时候，啊，有的人会专门去挑哦，那种洗出来看起来颗粒非常严重的那种感觉啊，哦，这种也是有啊，可是这种粒状性其实就等于是你自己一个主观的感受啊，哦。那我们要讲的是，你使用不同的鲜液的时候，它可能会带给你感光上它粒状性会有所不同啊，哦，这是我们鲜液的特质，所以我们要去做挑选的一个部分。每一种鲜液它鲜液其实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大类，一种是可溶解型的鲜液，一种是非溶解型的鲜液。好，那这两种类型的鲜液会影响到你的粒状性产生不一样的变化。可溶解型的鲜液通常会比较强调比较细颗粒，那非溶解型的鲜液通常会比较让你看起来会比较有锐利度，看起来颗粒会比较粗，可是它看起来影像会比较有细节，看起来比较锐利一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根据说这两个大类再去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它其实里面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粒状性大概是这样子去做判断的，跟大家提醒一下说鲜液它里面有一个粒状性的一个特质，好，它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感受。接着我们来讲黑白鲜液的第三个特质，对比度。对比度的部分啊，通常我们会把它分作三个层次，三个部分啊，不能说三个层次，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整体对比度，然后第二个是局部对比度，第三个是微对比度。自己是比较习惯把它称作整体反差、局部反差跟微反差。那这边可能大家就知道说我在指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不同的鲜液啊，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局部反差，就是它像我们在画那个特性曲线的时候，我们看的局部反差其实就是它整条线的一个形状，整条线的一个形状，也可以说是第二区到第八区它的分布的一个不同，它的有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压缩，有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开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的，像我们用不同的鲜液啊，假设我们用那个 Acetol 啊，那很多人就会提到说啊，他用 Acetol 的话，他的特性曲线呈现的是 S 型的一个形状。那有的人说他用那个 HC110 啊 B4 啊，就是他可能他出来的线性可能会很直。那这种其实都在讲说，你用不同鲜液的时候，它的局部反差产生的一个变化。好，那我们用不同的鲜液的时候，在局部反差这边它其实是会有不同的，这是我们在选择鲜液在考虑对比度的时候我们会去做考量的一个部分。那所谓的整体对比度或者是说整体反差的部分，其实跟我们用不同的鲜液它的关联性就没有那么大，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谓的整体的反差，它其实是考量的是它的浓度，就是我们在亮部的部分，黑色的部分，亮部黑色，我怕有的人听不懂啦，因为黑色的部分就是指负片越黑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亮嘛，齁。那这个部分它其实浓度可以达到多高，其实是靠我们的显影时间去做决定的。就是我们显影时间越长，它的浓度通常可以达到更高，齁。这个部分其实是用显影时间去做决定的。当然它是会有一个极限啦，你底片的烟乳剂或者是你的曝光量就那么多，它可以达到的能量就只有到那边，那它的浓度只能到那么高，你显影时间再拉长它也不会更黑。决定这个整体的它的浓度，或者说整体反差整体对比度的这个东西，通常我们会用显影的时间去产生一个变化。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在做测试的部分可能就会有所谓的 N 或者是 N 加 1 N 减 1 这个部分，它可能会代表了说你包括进来的影像的区域会有多少，就是你第几区到第几区可能会有多少，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 N-1 N+1 N+2 之类的这种东西，我们会叫它整体反差。那整体反差跟局部反差的这个部分，就跟你用那个鲜液的时间长短，显影时间长短跟你的显影液的种类啊，这个都会跟显影液是有关系的。可是在微反差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比较不一样，它跟你的底片大小它会比较有关系。所谓的微反差就是指的就是在同一个区块啊，假设你可能是在第八区啊， 那或者是第七区的时候，在这个第七区的时候，它有一些微量的一个浓度的一个变化。那你在大的负片上，像我们有时候会用四乘五的张装片或者是八乘十的张装片，它在那个同一块接近的色调，接近的一个接调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会是有质感的。那你在一个比较小张的负片上面，可能是135的，甚至你用更小张的半格机的那种小张的负片的格子的时候，你在看它的亮部的一个细节，它其实或者是暗部的一个细节，它在微反差的部分，它就是接近的接调的部分，它很难产生出一个质感来，它可能整片看起来都会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它单位面积里面的银盐含量可能就是这么多，你在放大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在那些地方产生一个微量的一个接调变化。可是如果你用大的片，那它在这种地方它可以显现出来的那种质感就会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所谓的讲的一个微反差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通常会因为你的使用底片的一个大小会去产生一个变化。那我们在讲显影特质的时候啊，就是指的其实就是局部反差的部分，指的就是局部反差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在选择显影的时候我们会去考量的。那其他的像微反差或者是整体反差的部分，可能就不是选择显影，可能就是一个是你的冲洗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底片的大小，你可能用120或是张装片，它可能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微反差。那你用那个冲洗的时间越长，你的整体反差就会越大，就因为它浓度越高嘛，所以反差就会越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讲反差对比度的部分，其实我们很看重的是一个接调感，所以我们在讲局部反差的时候啊，其实你选择不一样的显影液搭配你不一样的负片，它可能会因为选择不一样的显影液，还有可能会因为你的搅拌方式，那你的局部反差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好，这个是我们比较会去探讨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们决定用显影液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个别的喜好可能会因为你接调的产生的接调感会不同，那你会喜欢哪一种显影液就会不一样。像我刚才讲的 Esto 它可能会有产生那种 S 形状的局部反差嘛，那有的人会就是像他会希望他的亮部看起来比较亮，然后暗部看起来比较暗一点，扎实一点，那它看起来整体的影像就会比较紧凑一点，那有的人会喜欢那一种影像，那有的人就会喜欢稍微平一点的，比较顺一点的，比较有真实感的，这种也有，那不一定，那可能就是我们在选择显影不同的时候你要去做决定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对比度的一个部分。最后我们来讲一下黑白显影的最后一个特质，第四个特质就是所谓的感度。感度这个部分呢，首先我们可能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感度。感度指的是银盐卤剂对于光的一个灵敏度，就是它对于光的感受的一个程度，就是它会发生变化的一个程度。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说它对光线产生变化，就是像我们在银盐卤剂照射到光的时候啊，它可能是产生是一个前影，好，那这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它到底起了多少的变化。通常我们在起变化的时候是在我们显影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它产生了多少的一个化学作用，它产生出多少的浓度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才有办法去决定它的一个感度的一个测定。感度测定以之前我讲过那个 sensitometry 嘛，就是一个感度测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其实早在1876年的时候其实就有科学家在做类似这种研究，也是我们后来可能是发明的那个 HD 曲线的这种研究。那它其实 其实是去测定这个感度、哦、到底是多少、哦、那我们的一个感光材料对于感光度的一个研究、哦、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讲说显影液对于感度的这个特质啊，它其实会因为你使用不同的显影液让我们的感光材料的感度会有所不同，好，那会因为你用不一样的显影液它就会不一样。我们大家在买底片的时候啊，底片上的盒子其实它都会跟你讲说你这支买的这支底片它的 ISO 值是多少，好，那可能是400度，那你拍的时候你就是用400度去拍嘛，好，通常是这种情形，或者是你买的是100度的底片，那我就是用100度去拍。好，那我们在这边说的400度，好，就是你买底片的这个400度，这边的感度我们会把它称作是标定感度，好，就是他卖给你感光材料的他自己把它定出来定义出来说啊，我这个应该是属于在400度的一支底片，那这个可能是属于100度的一支底片。好，可是我们真正在使用我们的不同显影仪的时候，这个感度可能是会产生改变的，产生改变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感度测定出来的这个感度我们会把它称作是时效感度，就是指的是我们真正用了这一支显影液之后它真正产生的一个感度是大概是多少。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做感度测定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会去做测量的。那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使用者，我们拍负片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需要去做到这个感度测定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太困难了，它太复杂了，那我们可能就先放过它。当然你更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些研究是没有错的，那它其实不会太，也没有说到多难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去，就是我们会可能会先跟大家讲的就是啊，我现在用400度的底片，那我用400度的底片去拍的时候，我用不一样的显影仪的时候它会产生的变化，就是它可能真正你用这支显影仪它是会有区别的，或者是你用另外一支显影仪它里面的时效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效感度的部分就会影响到我们真正出来的时候的那个阶调，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整体反差跟你的局部反差，真正你在冲洗的时候它就会有不一样。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选择显影仪可能会去做不同的考量，因为它会有一个你用不同显影仪它的时效感度会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因为这个特质我们去做考量。大部分可以分成三种情况来做区别。那有的显影仪三种情况可能就是你有的显影仪它会让你的时效感度是降低的，然后有的显影仪它会让你的时效感度是维持在跟它标定感度差不多的一个地方。那有的显影仪它可能会让你的时效感度比你的标定感度还要高，就是可能你本来买的是400度的底片，那它很容易就可以用800度去拍，那这支显影仪就可能就是有这种可以让你用高感度去拍的这个效果。那通常如果说你的显影仪啊是降低感度的，那它的颗粒可能就是会比较细一点。那如果你的显影仪它是属于说可以让你的感度往上飙的，那它颗粒可能就会比较粗一点，大概是这种情况。在你选择可能你这四种不一样的特质要去做关联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考虑说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它可能就会让你的颗粒感会产生一些变化，在你想要更高的感度或者是更低的感度的时候。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冲片同一支显影仪，用同一支显影仪，我们会用它的时间长短，显影时间的长短，好，去改变说它的显影的感度，就是可能我要破冲，或者是说大家讲的增感，那我可能是400度的底片我要用800度去拍，然后用这个显影时间拉长来补偿说我的暗部的细节，或者是亮部可以让它往上跑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这种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的，因为你的时效感度产生了一个变化，会让你的整体的影像的阶调也会发生变化，或者是你的颗粒也会发生变化，然后你的锐度也会发生变化，锐利度也会发生变化。好，这个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会发生，就是它阶调的 东西它会是相关联的。所以我在讲感度的时候，大家可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它感度不见得是固定的，它可能就会因为你的嫌疑的不同会产生变化。可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见得要去考虑到那么多，就是我们可能就会用固定的嫌疑去做一个考量，那用标定的感度去做拍摄，大概是这种样子。感度其实大家要记得一点，就是它可能会因为你使用不同的嫌疑，它通常降低感度的嫌疑会比较少啦，大部分的人都会希望他的感度会往上加，然后让他比较适合像新闻类的拍摄啊，运动类的拍摄啊，或者是室内的拍摄会比较容易比较好拍。那你可能手持的机会大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这种比较高感度的一个嫌疑啊。那这种东西其实就跟你的底片去配合组合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它就会很容易在你在使用上会比较容易使用啊，这个就是你会因为你使用嫌疑的不同，让你去组合出你比较适合你的一个底片跟嫌疑的一个组合，啊，让你在使用上会更方便，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感度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讲完了四种底片的不是底片啊，我们讲完四种嫌疑的特质，啊，那这四种特质我一开始应该就有讲，就是我们这种特质啊，不可能有一款嫌疑就是四种特质都是最好的哈，这个是四种特质的一个牵扯，它会有一个关联性啊，所以我需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用不同嫌疑的时候，它可能会有这种四种特质的一个变化。好，那你可能会根据这种四种特质去考量你要选哪一种嫌疑。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嫌疑大致上会分成两个大分类，好，两个大分类，一个分类是所谓的可溶性的嫌疑，一个分类是非可溶性，非可溶性的一个嫌疑。那通常我们会把可溶性的嫌疑称作于微粒型的嫌疑，或者是细颗粒型的嫌疑，会把非可溶性的嫌疑把它称作于高锐利度的嫌疑，或者是高纤锐型的嫌疑。这种其实就会产生两种嫌疑的一个不同。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两大类的嫌疑它的一个区别。好，那大致上有哪一些嫌疑属于可溶性的嫌疑，啊，有哪一些嫌疑是属于非可溶性的嫌疑，那它的特性可能是什么，那我在这边再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关于嫌疑啊，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大类别。那我们先从可溶解型的嫌疑说起。可溶解型的嫌疑我们又会把它称作是细粒型的嫌疑，或者是微粒型的嫌疑。那这一种类别的嫌疑啊，它大概有几个特点，那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一类型的嫌疑，它的嫌疑主剂通常会去侵蚀，或者是讲四颗，那它会去侵蚀我们的乳化银的银颗粒，那它会让你的银颗粒会变得更细致一点，而且它在产生这种化学反应的时候啊，它会生产出银离子源。好，那银离子源它会去跟你的化学反应完成的银颗粒，它去产生一个变化，产生一个竞争。好，它会去抢它，然后让我们的银颗粒变得更细小。那在这一些嫌疑主剂侵蚀或者是产生银离子源这一些过程里面啊，我们会有一个机制，就是它需要保持在某一个特定的酸碱值里面。好，那这个酸碱值可能像 D76 或者是 D23， 它可能是保持在 7.5 到 8.5 之间。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它就会有一些让我们的银颗粒更细致的一个功能。那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些机制产生，它会有一些机制产生。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银颗粒会被侵蚀嘛，被侵蚀就会变小。第二个它就是会让我们银颗粒溶解出来的比较细微的银的细颗粒，它再重新把它跑到颗粒的旁边或者是缝隙里面，让它有一点填平的那一种镀回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会让你整个颗粒看起来会更细致一点。第三个就是它的活性通常会比较低，活性比较低的话，它的银颗粒在发展的时候啊，它就不会一下子膨胀的太大，它就会慢慢发展，所以它的颗粒通常会比较细小。 第四个机制就是它活性比较低，所以它也比较不会产生很大颗的一个银颗粒团块，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在微粒型的显影液里面或者是说可溶解型的显影液里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 D76。 D76 它在使用原液去做显影或者是1加1去做显影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溶解型的一个显影液。它如果说它的稀释比在更高的时候，可能是1加2或1加3之类的，那它的酸碱值就会产生变化，酸碱值产生变化。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它的酸碱值必须维持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碱性里面，它才有办法变成是一个可溶解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它的酸碱值没有到那么高，它的那个侵蚀银颗粒的那个机制就会降低，它就会变成非可溶解型的一个显影液，大概是这个情况。那可溶解型的显影液它里面有包括几种我们比较常用的，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有几种比较常用的，可能是像柯达出的 D76 啦，或者是 EFO 的 ID11， 或者是说柯达的 ESTO。 那 ESTO 它还算是比较有提高感度的特性的一个显影液，这些都比较算是我们在用可溶解型的显影液里面算是比较微细颗粒的。如果你是比较喜欢你的颗粒看起来比较细致的，那你可以从这些显影液里面去选。非溶解型的显影液我们又把它称作高纤锐的显影液，或者是高锐利化的显影液。非溶解型的显影液它其实它比较没有溶解我们乳化银颗粒的那个效果，有的可能是有可是很小，它有的是完全没有，所以它出来的发展完成之后的银颗粒它会比较粗糙。那可是这种粗糙的结果会让我们的视觉感受看起来会是比较锐利的，会不会是比较锐利的。这种类型的显影液我们会把它称作非溶解型的显影液。在非溶解型的显影液里面其实有蛮多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用的一些显影液。例如像 HC110 就算是蛮多人用的啊，还有像那个 Rodino 或者是说 Rodino 就是念法会有一点不一样，我有时候念的时候会有一点像日本人念的那个腔调。这个都算是非溶解型的显影液。还有像我朋友很喜欢用的那个 FX39 FX39 之前可能是那个 ECFA 的那现在好像是变成它停产之后变成 ADOS， 那这个也是很多人用。还有像 TMAX 啊，那个几乎非溶解型的显影液其实是我个人觉得啦占比较大多数，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比较常看到。那我自己我是比较喜欢用溶解型的，因为我在前面有跟大家讲我比较常用 D76 嘛，所以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用可溶解型的。那我大部分是用1加1的一个稀释比，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自己在挑选可溶解型或非可溶解型的显影液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参考你的情况去挑出来，看你用的是什么底片，那你拍摄的是什么题材，然后去跟显影液做组合出来之后才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平常的一个摄影习惯。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常用的情况底下，我有的时候像我会挑片来去配合显影，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底片可能是那个 TWICE 或者是 EFO 的HP5， 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黑白负片。通常在用这个底片的时候，我比较常的习惯就是我会用 D76 1加1去冲。1加1去冲的话，它的特性其实就比较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一个特色。我有时候会把它扩充到800度啦。那这个情况底下是算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个情形比较常用的一个情形，这个算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个组合。那还有像我如果有用那个 TMAX 或者是 Delta 系列的一个黑白负片的话，我有时候会用 TMAX。 那我用 TMAX 的显影的时候通常会是希望它可以扩充到两格，那它出来的效果它的颗粒会稍微看起来会比较粗一点点， 那有的时候我之前有用过那个 EOFO 出的 DDS DDX 啊，那个线印其实我觉得不错，不过我认为它有一点贵，所以我后来就比较不会去买。那它出来的颗粒会比那个 TMAX 还要细一点。其实那个什么那个 EOFO 它自己有出一个有一个 PDF 档啊，它里面在介绍就是说它里面的显影液，那可能是跟柯达的哪一些显影液是比较接近的，就是雷同的，它有出一个表，我在那个再传给大家啦，再给再写一些连结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啊。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可是 EFO 它其实它都会强调说它的可能比柯达的还要好一点，那我是觉得说虽然它的 EFO 价格都比较高，那如果你有兴趣也是可以去试一下。好像 D76 它通常它就是可以跟我们的那个 ID11 EFO 的 ID11 其实是很接近的，不过我们的柯达卖的 D76 通常它是只有一包，那你就直接缴，它在溶解的速度好像会稍微方便一点。那EFO 的 ID11 它好像是分成两包，它小包的先溶然后再溶大包的这样子，那它的溶解方式会比较不一样，不过 ID11 感觉比较像传统的 D76 配方，不过两个用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那像那个什么 HC10 我自己很比较少用在135或者是120的黑白复片，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它出来的那个颗粒很丑，就是颗粒会看起来比较粗一点，那我就比较不会去用。通常 HC10 算是我用张装片的一个主力，就是我比较会用 HC10 去用我的45复片或者是我的8x10复片，虽然我现在很少拍那个8x10的黑白复片，因为它的价格有一点贵，那个拍一张可能要花不少钱，然后我又懒得背大台相机出去。通常张装片我可能就会选择用 HC10 去做显影，那我比较常用的是那个 B4， 就是它标示 B 的那个显影稀释比例好像是1比31嘛，对，应该是这样子。我用 HC10 啊，我目前就是有时候会没有买柯达的，那柯达它现在好像也有出新的配方，新的配方，我记得它好像出新的配方，好像它的那个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浓，就是以前我们用那个 HC10 的时候倒出来它可能就会很像糖浆一样咯咯，然后比较不容易去稀释，因为它那个粘稠度比较浓啊，比较不好调啊。我之前都是用那个针筒去吸，让它比较知道说它的量啊，它比较好控制。可是后来我有一阵子是买别的牌子的啊，别的牌子的，那它的那个什么浓度就它的那个线液它就没有那么浓啊，它用起来效果跟那个柯达差不多。那听说柯达现在就是改新配方之后，也不会像糖浆那样子。倒出来是感觉是比较稀的啊，我是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啊，那比较容易去调开来啊，那么容易去调开。那我用那个比较张装片的部分，我通常都会用 HC10， 那我觉得还不错。那之前也有人会有一阵子大家我之前在做测试的时候，有一阵子就是还蛮喜欢用Esto 的，还蛮喜欢用 Esto 的。像我自己如果用不是 TriS 或者是那个 HP5 的传统乳剂的部分，那我如果是用那个 TMAX， 然后我又希望它的颗粒比较稀一点，那我可能就会用 Esto。 那 Esto 它书上也有一些配方，就是 Mito 的配方，它其实就是它的效果类似于柯达原厂的 Esto 的这个配方。那它通常它会保持你的颗粒会比较小，就是比较细一点，然后它的反差看起来也会比较好看一点，接掉也会比较好看一点。所以我用通常我们用 TMAX 或 Delta 的系列的一个黑白复片，我们通常用这种新型乳剂都会希望它看起来的画面就是很平很精细这样子，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去挑 像那个我之前早期我没有用 Esto 的时候，我会可能会用像 D76 啦，或者是说用那个 TMAX、哦、我之前有一阵子用 TMAX 嫌疑。其实我觉得 TMAX 的底片搭 TMAX 的嫌疑应该要很合才对，可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它增感之后、哦、或者是说你破冲之后出来的那个颗粒的样子，我觉得比较不好看。那如果你破冲用 Esto去做的话，它的颗粒看起来会稍微细致一点，它会比较好看一点。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底片跟现役的一个组合、哦、我比较常用的可能是类似像这样子。每个人的喜好可能会不大一样，好像有的人还会去用那个Pyro 的那一些显影仪，像是 PMK 啊，还是那个 PyroKit 啊、哦、就是不一样的其他形式的一个显影仪，那我觉得也都还不错、哦、不过我比较不建议初学者用那个啊，因为那个毒性有点强、哦、而且啊要自己调，你市面上要试售的配方好像也有卖，好像 B&H 上面有卖，可是毕竟在台湾里面可能比较不容易买到、哦、比较不容易买到、哦、那大概是这种情形、哦、那我们的挑选嫌疑仪啊，我就是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去看你自己常用的底片，那你拍摄的主题、哦、像例如说你街拍啦，街拍像我自己有也是算街拍嘛，就是乱拍就算街拍啊。那乱拍是说我自己啦，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我都会希望可以手持摄影机去拍摄啊，所以我蛮常做破冲的动作，像我用最常用的黑白负片可能是400度的黑白负片啊，我通常都会用800度去拍，甚至是1600度去拍，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在挑选我的嫌疑仪的时候，我势必我要挑我它是适合做破冲的嫌疑仪啊，那去做使用啊，大概是这种情形。就变成说你要看你自己拍摄的主题，假设你通常都是拍静物居多，那你就不用去追求那个感度的那个部分，然后反而你可以去看一下那种颗粒会更细啊，或者是怎样的这种情形啊，你可以去做挑选。那你在用像我们如果拍大张张装片的时候啊，其实就比较不会去考虑它的粒状性或者是它的锐利度，因为它的底片比较大，所以这两个部分都比较不需要去做要求，反而是它的对比度那可能会是你比较需要的，对比度可能是你比较需要去做控制的一个部分。大张的底片是这样子，那你挑选的嫌疑类型可能就会不见得就是跟你用小相机拍的可能就会不一样、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边啦、哦、祝大家都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嫌疑这样子，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帮忙订阅分享粉丝页按赞，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建议或想鼓励 BB， 也欢迎留言给我或到社团 Instagram 联络我们。